爸爸离开时只有29岁，比现在的我还要小3岁。我终于慢慢的、慢慢的了解，他从没有选择主动离开。如果可以，他会早早回到家，跟孩子亲吻说晚安，跟妻子相拥入眠。如果可以，他会期盼看着我嫁人，会跟妈妈成了外婆一样，也拥有一张做外公的脸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节目是由昔年所写的《父亲还是大男孩的模样》。先生收拾好，穿上鞋子准备出门，都搭上门把手了，又把大门掩上，边脱鞋边回头说，还没跟阿树抱一下说再见呢，晚上不知道能不能赶在他睡觉前回来。像是听懂了一般，13个月的小萌娃扭着屁股爬到爸爸脚前，被一双大手提起，乖顺地趴在先生肩头。宝贝，爸爸要出门了，晚上就回来，爸爸爱你，你在家乖乖听妈妈的话哦。先生离家后，我仍坐在地板上，一帧帧地回顾着他出门前的每一个细节。他抱起孩子，亲了亲孩子的额头，蹭了他的小脸，跟他挥手说拜拜，然后把他放回我的怀中。小萌娃咧着嘴，露出仅有的8颗乳牙，朝他的爸爸挥挥小手，喃喃地说着爸爸爸爸，然后一个在门外，一个在门内，心满意足地看着大门合眼。我忽然羡慕起来，羡慕中隐伏着畅痛，眼中噙着泪。我的父亲还欠着我们一个告别，就在那样的夜晚一去不返了。而我曾长久地背着那不辞而别的无解，被抛弃的谎言，仿佛天罗地网将我牢牢锁住。那一年我7岁，小学1年级的暑假，家里刚盖好一栋2层小楼，爸爸带着我们3姐弟栽了一棵无花果树。小树苗还没我高，怯怯地长在生机勃勃的院子里。爸爸拥有一辆黑金刚般的摩托车，常常载着我风一样地飞在路上。离中秋节还有几天，爸爸跟平日一样出门办事，晚上妈妈带着我们姐弟3人躺在院子里的大床上等他回家。爸爸搭起的葡萄藤结出串串青嫩的小葡萄，蝈蝈们躲在藤架下吵架，我们3个叽叽喳喳地挤在一起，腿搭着胳膊，胳膊搭着腿，在星河的荧光中伸着指头描画北斗七星的形状。妈妈一边给我们扇蚊子，一边等爸爸。他会老远听到摩托车的突突声，就跑去给爸爸开门。那晚，我们3个小孩睡着了，早上醒来才知道，他没有等到爸爸。爸爸是在第二天中午回家的，他躺在一张小床上，几个人抬着，还穿着昨天出门的衣服，黑色西裤，白色衬衣，衣服脏了，鞋子也没了。他闭着眼睛，像在睡觉。可是我喊他，他没有醒来。我摸了摸他的头发，还是硬硬的扎手。很快的，不知从哪里抬来了一口棺木，他们把爸爸放进去。妈妈被外婆和小姨围簇着，刚从昏厥中睁开眼，她看了一眼棺木，那个疼我爱我的人再也没有了呀， 那个疼我爱我的人再也没有了呀。然后又一次晕了过去。没有告别，没有拥抱，没有任何交代。那是一场不明不白的车祸。早上被发现时，他躺在公路边的河岸，身子已经凉了。1997年的乡间公路没有路灯和摄像头，爸爸的血没有像亚伯的血一样从地里发出哀告。两年后，妈妈锁上了那栋小楼的大铁门，带着我们离开了。细想算来，我应当是不孝女吧。一晃而过的20几年里，我没有去过她的坟前祭拜，没有回过那个小村庄，没有再踏进那栋宅子一步。宅子里的儿时回忆总是想不得，念不得。每一帧温馨快活都被蒙上了惦念的滤镜，每一次梦回都以泪醒作别。只有父亲的遗像在堂屋的供桌上立着，孤单地守着他亲手建起的家。只是每一次在路上，在窗外尸般的田野乡间驰骋而过时，只要有一座坟龛被我瞄到，我总无法克制地想起29岁的他，在那个夜里再也没有醒来，沉沉地睡进了田间的一座小小坟茔。妈妈把我和妹妹寄养在外婆家，交代我们不要惹大镜子生气，不要跟表亲们抢东西。刚读小学的我还算认得一些字了，小舅舅床头边的武侠小说总被我偷偷拿去看。我最喜欢的故事就是那种主人公被坏人陷害落崖，爱人和仇人都以为他死了，却不想他在崖底遇见一位隐士高人，不仅被救，还被高人传授了毕生功力，几年后归来复仇，把坏人们杀得片甲不留，然后跋山涉水找到伤心的爱人，二人隐入山林，成为传说。年幼的我也知道这不过是编出来的故事，却不知为何又在心底时时期盼。爸爸的摩托车从河岸下拽出来，被搬到外婆家放杂物的左厢屋。屋子只有一扇从不打开的小窗，像一幅模糊的画高高挂着。每次进去翻东西，都会闻到黑夜的清冷，飘着河岸下被揉进泥土的草香。不知道多少次，我悄悄潜进香屋，趴在那辆摔坏的摩托车上，回忆曾趴在爸爸背上的时光。只是摩托车好凉，没有爸爸的背暖。我好像相信，某一天爸爸会骑着更炫的摩托车，突突突地来到外婆家门口，带上我和妹妹，去城里接上妈妈和弟弟一起回家。可是还没有等来爸爸，却等来一堆与他有关的好奇。在姥姥家的那几年，每当逢年过节，远房亲戚来拜访时，就是我和妹妹最煎熬的时刻。他们跟姥姥外爷在堂屋里拉呱，我们会躲在右厢房里等着快些开中饭，吃完饭他们就会离开了。他们问姥姥外爷，这俩姊妹怎么在这儿过年呀？我们家的变故就会被再次描绘一番。一年后他们又来问，婴儿怎么还没接这姐妹俩走呢？妈妈因为再婚而不被接纳的原因会被再一次抖落一番。在厢房里躲得无聊了，跑出去玩，不免被他们撞见后又问一句，想你爸爸吗？想你妈妈吗？妹妹会赌气撒泼地跑开，作为姐姐，我必须要体面地回应他们的关心。可我不能说我想不起爸爸的模样，不记得他的声音，我不能说他越来越模糊，骑着摩托车越来越远， 我也不能说他会很快骑摩托车来接我们。我睁着那双妈妈说像极了父亲的眼睛，用孩子的腼腆回应他们，不想。母亲因为伤心烧毁了爸爸所有的相片，只留下新婚不久后拍的一张，承载了妈妈治愈爸爸所有幸福的时光。但这张照片被妈妈藏起来了，她说不能叫你继父看到。我对爸爸的印象实在太少了，直到今天每次想起他，就像抬头望见那层层叠叠的树叶，在阳光下透着星星的光亮。他在世间的踪迹一如地面上的斑驳，摇摇晃晃。也因此，我爱读别人笔下的父亲，透过他人的笔去揣想父亲的模样。如果他还在，应当是这样的吧。如果他还在，应当是那样的吧。可是，无论我多少次呼唤，爸爸，回家呀，总没有应答。留给我的是梦里的泪痕，是二十几年不知名的寻觅。在我还不懂挽留的时候，还不懂享受父亲至于女儿的宠爱时，他就驾着那辆风风火火的摩托车，潇洒地穿驰在不怕黑的路上了。我结婚的那一天，妈妈穿着妹妹买给她的枣红色呢子大衣，新烫的头发还带着护手霜般的烫发剂味。她挽着我的胳膊，伸出生着冻疮的手指，点了点我的鼻尖。你爸没有福气呀，没能看到大丫头出嫁的这一天，他没有福气呀。我们三姐弟和妈妈之间有一种奇妙的默契，能够根据氛围准确地捕捉到对话中的爸爸究竟是哪位爸爸。他是真的很开心，才可以这样轻松地说着爸爸。但我还不能。虽然21岁生日的那一天，当我第一次听到天父，就知道童年时武侠小说里的父亲归来之梦实现了。天父从未离开，被抛弃的谎言之网被永恒之爱砍断。我终于原谅了父亲的不辞而别，可还是不知道该如何谈起他。生阿树的时候，妈妈来给我坐月子，她戴上了花镜，仔细地看着小婴儿的眉眼，还是那个开心的语气，长得跟你们姓方的一样。爸爸姓方，姓方的都长什么样？不知怎的，我抱着怀里的小婴儿竟问起他，妈，你还记得爸爸的样子吗？当然记得，不能忘啊。妈妈放下手中的活，扶了扶老花镜，她的脸上洋溢着做外婆的满足，就是有时梦见她还是那个大男孩的样子，不知道她老了是什么样子，就没有见过她老了以后的样子呀。他似乎也被这个发现惊到了，摘下老花镜痴痴地望着，竟换作了一副少女的脸，像极了他在那张新婚燕尔的照片中的神情，重复着那句还是个大男孩的模样啊，没见过他老了的样子。我的大男孩爸爸离世时只有29岁，比现在的我还要小3岁。我忽然欢喜落泪，不知是为怀里婴儿的可爱，还是为妈妈梦中的那个大男孩。我又问妈妈，老宅子里爸爸带我种下的无花果树还在吗？在着呢，已经几层楼那么高了。已经几层楼高了？我记得那时还没我高呀。是呀， 去年夏天还压倒了邻居的墙，不得不锯掉最粗壮的那根枝子。那株幼嫩的无花果小苗已经长得这样威武了吗？即便这些年间我再也没有回去过，它也自顾自地长得这样繁茂茁壮了吗？不知怎的，我心里忽然长出一份踏实，想到在茫茫大地上有一棵树是父亲亲手为我们栽下的，每逢风过拂面，都是他从遥远的老宅驰骋而来，像夜里归家的父亲，急急却温柔地抱起等待的儿女，将携带着风尘仆仆的爱怜从星河之下悬聚点点温柔，在夜间为迷路的儿女亮一盏脚前的灯。先生晚上回到家时，阿树已经在小床上睡着了，遗憾爬上先生的脸。我出了地铁站就马上打车，已经赶得很快了，还是没赶上跟宝宝说晚安。那你要不进他房间去看看？先生动了一下念头，又说不去了。万一把他吵醒不好，明天早上再抱他吧。只是好难过，宝宝睡前也没有看到爸爸。先生换下奔波的衣服，我一一拾起塞进洗衣机。衣服汗湿了，冒着热气，宣告着主人归家路上的急切。我忽然心头一紧，所有的神经都回到25年前。那一晚，我的父亲也是这样急切地在赶着回家吧。他是带着10万分的歉疚，闭上了流着泪的眼吧。他是不是用最后一丝气力，在苍茫茫的黑夜里起着愿望，将家中的妻女交托了天地的神，祈求他垂顾家中的孤儿寡妇，替自己守护我们。我终于慢慢地了解，他从没有选择主动离开。如果可以，他会早早回到家，跟孩子亲吻说晚安，跟妻子相拥入眠。如果可以，他会期盼看着我嫁人，会跟妈妈成了外婆一样，也拥有一张做外公的脸。先生和阿树都睡熟了，阳台的洗衣机停止嗡鸣。我合上圣经，起身把洗好的衣服一一晾挂。站在窗前的时候，有风拂面，我沉沉地嗅了一口风的气味。风里有翻山越岭而来的无花果的软绵。好了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们下期再会，拜拜。